那我们再来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我们今天要从第八章的十八节开始啊，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然后我们读到第九章。第八章十八节，我们再读到第九章。好。
第八章十八节，我有忧愁，愿你治慰我心，叫你为我发威。是我百姓的哀声，从其母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但求你过下面。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激烈岂没有医生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远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风一样，这样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情成事，也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既行于欺骗，邻舍都往来承担的。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命。
你们的住处在诡诈的流动，你们引起诡诈，不是正处。这是耶和华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吧，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以我百姓的恨开口宴席。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其邻舍口说恶人话，心却不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事、这些事把他们的罪名岂不报复我这样的国民？我要为山以哭泣，这样为旷野的草场忙得白毫，因为周已干焦，但干焦甚至不能经过，我也听不到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
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我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啊，我必将阴城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
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飞杀他们，直到他们灭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吃下将善唱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叫他们诉诉为我们苦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睛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妇女们也参与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与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
因为死亡上了， 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剪除柴草，从街上剪除少年的。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巷阵里，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能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为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但是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
就是埃及犹大，你中亚摩人、亚拉人，一切住在旷野，既多为苦乏，因为六个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前面第八章我们讲到上帝跟先知讲到，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然后就用了这个人摘葡萄把葡萄摘光，摘无花果把无花果摘光，而且他说不仅摘光，而且让无花果树连叶子都没有。所以先知就在当中就觉得跟上帝回应说跟百姓讲，我们应该逃到坚固城静默不语因为上帝使灾祸临到我们，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指望平安没有平安那么所有的危险就从这一个北边一直来的那么呢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么讲到这些艰难上帝就是要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身上，然后先知去传讲上帝的话，没有人愿意悔改那呼吁了很久，人也都不肯听，对不对？然后上帝说就是要这样做所以先知呢，第十八节先知到第九章第一节，其实在这先知耶利米先知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都会就加入一些他跟神的对话，加入神的对话，一边也让百姓知道说上帝这样说了，我有这样求了那上帝又怎么样说用这个来告诉百姓能够更深的更愿意的去听从神的话。所以第十八节耶利米先知就说，就在那里哀痛说，我有忧愁，焉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就是我非常的忧愁，我整个人都在那里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了。那么呢希望我能够安慰自己。那么第十九节说，听啊，因为他已经听到百姓的哀声了从极远之地而来那么呢百姓在那边因为巴比伦的军队来了，因为战乱来了，因为这个死亡临到了。他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那么呢他们一直讲，我们逃，从远处一直逃到耶路撒冷，还是怎样逃不过那么因为上帝已经指责他们他们用雕刻的偶像，外邦的虚无外邦的偶像惹我发怒所以他在那里哀痛就是百姓逃到耶路撒冷，结果呢耶路撒冷是什么？偶像，对不对不是只有神的殿，偶像充斥所有的败坏充斥所以神的发怒还是在那里，人逃都逃不掉。所以二十节先知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这个麦秋呢，就是你这个四月左右，麦秋已过就四月左右，就是你在冬天之前埋在土里的麦子然后到了春天开始花，到了四月就收割这是麦秋这是收割。夏令呢是六月 夏令是你在春天种的，到六月左右可以收割。他说收割的时期过去了，这是两个收成的季节都过去了，我们还未得救。照理说收成的季节是那个一般的农夫在经历饥荒的时候，就是他们古代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闽南话叫拍泥当，对不对？有些时候这个就是天气不好，那你这一季种下去很可能到时候没有收成了，那没有收成怎么办？你只能吃一些存粮，或者去随便去打野草，野菜，对不对？那一直撑到下一季收割的时候，所以他说你四月份指望有收割，然后六月下旬你指望有收割，这两个收割的季节都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得救，意思就是我们原来的困境没有什么解除，没有解除，所以我们想象你以前旧约时代，约瑟讲的七个荒年，知道吗？那个很可怕哦，因为第一个荒年，你可能还照着以前的惯例，就觉得今年不好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裤带勒紧一点，继续种，那明年下一季收成就怎样就好了，对不对？结果下一年还没有的时候，其实人已经没东西，基本上没东西了，没东西了，所以连续七个就知道那个艰难，那是很可怕的事，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连续封锁我们七个月，如果三个月船都不进来，我们会怎样？你就可以去想想看，对不对？可能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超市东西都怎样价值清空，对不对？我猜想，说不定我的想法是错的，对不对？那很快清空，大家还有但是等到家里的都用完了，继续在外面去找也找不到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那个可怕的是，在记得这是以古时候他觉得你应该收割的，那都没有，你指望收割的都没有了，都没有怎么办？意思就是上帝要救我们的机会已经过去，上帝要救我们的机会已经过去，所以先知就那里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所以他不是，所以耶利米不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不听，所以你们现在这样活该，你们是自作自受，对不对？其实耶利米知道，苦日子不是他没事的，百姓损伤他也损伤，他比百姓更哀痛，然后百姓惊惶他也惊惶，百姓无路可逃他也无路可逃，所以第二十二节，在基列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那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以前用黄金乳香没药，乳香跟没药都有它一个医治的功能，所以用这个乳香也来代表上帝的恩救恩，上帝的救恩或者上帝的恩典。他说没有，也没有医生来医治我们，所以呢我们不得医治，所以他就在这里讲得救的上帝救我们的机会过了，得恩典的机会过了，得医治的机会过了，得拯救的机会过了，都过了。所以第九章一节说，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眼，我好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他就在当中就觉得好像自己就可以当中一直哭，整个头像一个水桶，然后不断的流出泪来，他用这个来表示他何等的在当中的哀痛。好，第二到九节呢，他就继续讲，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名出去。 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曲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主。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当中呢，就是实在很希望还可以把百姓从这个地方带出去，带到旷野去，带到旷野去。可是上帝不愿意这样带的，因为这一群百姓是败坏的百姓，所以上帝不想把他们带出去了，因为在旷野没有可以让他们住宿的地方了，没有。以前上帝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对不对？然后带到旷野，从人看没有住宿的地方，上帝可以使他们在当中安然去过去，因为有银柱跟火柱带领他们。那这时候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都是行奸淫，都是行诡诈的。人的诡诈从虚谎的口开始，虚谎的口开始，就是虚谎的口，就是人口里所说的跟心里呢并不一致，是一个虚谎，是一个虚假。然后呢，在当中所行的增加自己的势力，是为了恶上加恶，而不是为了行诚实。就是这个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我也跟你们提过，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世上那么都有我们从神领受而来的责任，领受的越多责任就越大。这个在圣经里面上帝是这样子定规的，这样子定规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我跟你们提过，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是人，那所以我们有那个责任，不是为我们自己，那是为上帝所把我们放在的位置上。所以我说过，我们有因为从上帝得的，所以就会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所以一个王就有这个王的社会责任，一个官长就有这个官长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那个都是要跟神交账的。但是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很诚实的去使用那个势力，而是为了恶上加恶。就是越多势力越方便他们行恶，不管在哪一个政治制度呢，基本上都是相似的，不管在哪一个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对不对？你在封建的时代是这样子，位置越高你就用你的势力怎样收的越多。那我们现代呢，为什么要拼命选举？一样，这个然后做很多承诺，对不对？其实用圣经的话是，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其实没有两样，其实这个跟2500年前没有两样，人其实没有变的，罪人就是罪人。那么呢，神说他们并不认识我，意思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真实实的照上帝的话，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所以第四节说，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往来成霸。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这些话就是讲到 啊，一个社会到最后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啊，在圣经里面呢啊，人跟人之间要有信任，这是上帝啊，上帝向我们要的啊，上帝向我们要的啊，就是信任是人跟人之间彼此有信任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的，因为真正的爱是从信任做出发的。在世上的人啊，比较简单简化一点讲，我们要爱人，对不对？好，但是啊，爱人很容易变成一个为自己，或者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但是爱一定从信任走，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爱记得要从信任走。所以，如果我们的爱对方并不信的话，那你就很难爱，对不对？所以换个方向想，大家就可以了解。那么，当人跟人都是那样的自我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不可能有诚实，因为每个人在讲话都是在那里为自己。所以一个社会啊，人越来越自我，那么人跟人之间就在当中彼此都不是那个诚实。所以啊，这一段话的后面呢啊，会继续的啊讲这样类似的话。那么这些话啊，主耶稣在这个告诉门徒的时候也讲，对不对？也告诉门徒的时候也讲。那我们在当中，当一个人不信靠神，不认识人的时候，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一个为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变成一个在当中没有办法向人啊显出诚实来，显出可信任来。人在当中就是彼此行诡诈。然后第六节说不肯认识神，所以前面讲人是不认识神，再来讲人不肯认识神，人不肯认识神，就是所以这当中讲的不认识神不肯认识神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不是他们不知道有神，不是他们不知道上帝的话语的定规，而在当中很严肃的是他们不肯认识神，不肯认识神，就是一个人呢啊，他是一种心思里面就是觉得他们不要有神，不想去认识他。那其实我们的末世的世代会走到这个地步，末世的世代会走到一个地步，就是人不肯认识神。第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所以第七节讲第一个，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十五节讲第二个，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因为人不认识神也不肯认识神，那么所以人跟人之间是虚谎的，是诡诈的。那么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要怎样，如果人的心是这样啊，简单讲就是故意不认识神，对不对？所以第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啊，神的话是这样啊，弥迦书就讲上帝说听啊，对不对？那人不听，上帝就会说什么？看哪、啊、知道吗？你不听上帝就给你看，记得哦，你不听上帝就给你看，那看就意思就是你不听上帝就让你去经历，知道吗？这叫给你看，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以前说不听，你现在不听啊，洗稿你就知道，有没有闽南话啊？就是你看嘛，到时候临到了你就知道，看就是那个实际临到了啊， 当人不听上帝说看哪、啊、你就看嘛，那你就看、哦、我呢我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就上帝说我就只好把他们放在炉里面怎样整个融化、哦、整个融化、哦、整个融化整个熬炼他们、哦、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里面的渣滓都熬出来，对不对？都熬出来、哦、但是前面已经讲了、哦啊、熬也没用，因为都是渣子、哦、里面没有瘾，知道吗？对不对？第六章讲过了，对不对？上帝说我就把他们放在炉里面、哦、融化熬炼，然后熬完了你们就知道你们里面没有银子，知道吗？所以啊，上帝说我要把他们融化熬炼，因为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跟邻舍说和平话，心切谋害他。所以表示民跟民之间，百姓跟百姓之间啊，充满的就是虚假跟诡诈。所以神对这些都非常的啊厌恶，所以神上帝说我会追讨他们的罪，我会报复这样的国民。好，第十节啊，就是回到第九章第一节，先知说，这是先知的心了，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啊、哦、人也不听见牲畜鸣叫啊，空中的飞鸟地上抖擞都已逃去、啊、那么第十节先知就跟先知讲，如果你用这个你来融化熬炼他们，你前面讲的那样的这个啊凄惨全然灭绝、啊、所以先知说我要为山岭为旷野为草场哭泣，因为都怎样都变成光秃的一片、哦、那么树木没有了，草没有了，人没有了，牲畜也怎样没有、哦、飞鸟也没有，野兽也都没有，意思就是上帝你要把这一切都怎样剪除吗？对不对、哦、那第十节第十一节上帝说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就说上帝说我就是要我一定要这样做，我必然要这样做。所以当先知在传扬这些话的时候，那当百姓一听，上帝一定会把我们弄到全然都灭绝嘛、哦、那先知就说我跟上帝说了，这样就全然灭绝了，上帝说我就一定要这样做，这样了解的、哦、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会把自己的啊在当中跟上帝的一点对话放进来。上帝说我还是要这样做，我就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变为野狗的住处，犹大城邑变成荒场，无人居住。所以这样一来，那么耶利米先知就很辛苦很辛苦，他在当中就在当中就继续跟上帝讲啊，跟也跟百姓讲，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哦，意思就是说，人没有智慧，哦，人没有智慧。人真的是没有智慧去理解这事，人没有智慧去理解这事，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啊，当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啊，先知跟上帝讲，上帝你要把这一切都灭绝，到时候一切都没有了，人没有了，牲畜没有了，飞鸟没有，野兽都没有了。上帝说我就是要这样做，那先知说那我传讲了半天 然后人还是不肯听，然后上帝你还是要这样做，然后先知就讲的，那到底谁有智慧能听啊？谁有智慧能听？谁有志愿能继续传啊？其实他的意思说，如果这样我也怎样，我也没本事的，对不对啊？我也没本事的，你知道吗？不是吗？你一直去讲，人家一直不肯听，对不对？然后你又跟上帝说这样子这样子，上帝说我还是要这样做，那先知就觉得啊，谁是智慧的可以明白啊？他你向谁说过，他可以传说，对不对？啊，所以先知在这里啊，一个讲，意思就是到底要怎么办啊？那上帝还是说的，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立法没有遵行，没有听从，只随从自己王给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所以上帝还是讲，人实在是没有智慧，但难题或问题的根源不是人实在是没有智慧，人又没有智慧又自以为有智慧，这就是麻烦，知道吗？真正的麻烦，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也就怎样，还有机会，懂了解吧？你还可以说，哎呀，哎，我就是不行，所以呢，啊，你就教我，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没有智慧了，还自以为有智慧，那会怎样？就这就是问题，这个叫枉梗的心，枉梗的心，啊，就是人。是没有听上帝话的智慧，但人的真正的问题还不是这么严重，更严重的是没有智慧还自以为有智慧，那这下子就怎样，完全听不见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一个人明明错了，你跟他讲，他还觉得他是对的，那你怎么办？真没办法。记得这个，这叫玩梗的心，知道吧？好，明明他迷路了，你跟他说你迷路了，然后举例什么都讲给他听，他说我是对的，那你怎么办？这个叫玩梗。玩梗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耶利米说谁到底谁有智慧，他们真没有智慧啊。那上帝说是他们是没有智慧，但他们的更严重，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这个，然后所以第十五节第二个，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因为他们太顽梗了，没有智慧，反而还自以为有智慧，还是要照自己的路走，是不是？总是不相信上帝，总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我必把阴沉给这百姓吃，又把苦胆水给他们喝。啊，阴沉非常苦，苦胆水也是非常苦，两种都是那个带有毒的苦的药草。然后呢，然后我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带他们到他们列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然后用刀剑追杀他们，把他们灭尽。所以因为他们这样顽梗悖逆，所以上帝就把苦临到他们，然后让他们喝进去，就是他们跑不掉，然后用刀剑追杀他们，把他们分散到列国。所以十七节，上帝实在是希望他们有智慧，上帝说你们应当知晓，如果你们有智慧，你们应当思想，你当应当思想，把擅唱哀歌的妇女招来，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皮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哀声从西安出来了，我们败落了，我们惭愧了，我们的土地不再属我们了，房屋都被拆了。所以他就讲，妇女们啊， 所以这个是先知啊，知道上帝的痛苦，知道人的悖逆跟顽梗，知道人在当中没有智慧还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他实在是希望人呢，人实在是在当中大大的举哀，大大的举哀啊，好好的听耶和华神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教导他的儿女们举哀举哀啊。所以二十一节，因为死亡来了，从我们的窗户进来了，从我们的宫殿那里进来了啊，那么外面的孩童少年人都没了。二十二节，你们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若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就是整个到最后啊，人的整个灭亡的情境是啊，没有剩余的，所以死在那里没有人收尸，用这个来形容，像那个田间的粪土一样，像掉下来的禾捆啊，没有人收的。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智慧啊，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公平，慈爱公平和公义，要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节的经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用过，哥林多前书用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呢第一章三十节三十一节用过这个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那么三十最后三十三十一节他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我读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好，谁帮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的智慧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各有不能自夸。但你们则在基督耶稣里是的不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从经上所记，夸口的当使的夸口。
啊，这使徒保罗用这一段选这一段话，就是从耶利米书来的，从耶利米书，所以。啊，使徒保罗讲的这一段话啊，他的啊引用的背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那这里就讲到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啊，因为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的教会当中算是啊人才济济啊，人才济济啊，在当中保罗称他们说，哎，你们是凡事富足啊，口才知识都前辈啊，所以他是一个富有的教会，或者是在当中啊，一般来讲比其他教会来的富足啊，人才多的教会。但是保罗劝他们一件要紧的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自以为有智慧就会分门别类，就会说我是对的，所以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会使得他没有走信心的路。因为信心的路有一个特征叫做谦卑，如果一个人说我有信心，那记得信心有几个特征，其中一个是谦卑。我在讲雅各书 有跟你们分享过，信心的路有一个特征是谦卑，谦卑，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不会变成骄傲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是谦卑的人，因为有信心会蒙福，蒙福。 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向着人会谦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拣选我不是按着肉体拣选我，不是按着能力拣选我，不是按着尊贵拣选我，不是按着我的聪明才智拣选我。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羞愧的， 是那个低下的卑贱的，意思就是谦卑，就是谦卑啊，一个，所以上帝的拣选是使有血气的一个在神面前也不可自夸，所以这个非常要紧。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很有信心，记得一件事，你如果很有信心你就很谦卑，记得很谦卑，因为你知道是出于神，是上帝给的。所以那么呢，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和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来，对哥林多教会保罗说的这些话，其实就是要哥林多教会当心，因为他们如果不当心，他们跟耶利米时代的以色列人会走同样的路，就是走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路。以色列人为什么一直不肯听耶利米先知传讲神的话？因为只有一个，落在最终又自以为有智慧，落在最终又自以为有智慧，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落在最终又自以为有智慧，那就觉得没事，我可以靠自己，我做的是对的，等等。所以前面我才跟大家分交通的是啊，耶利米在讲智慧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人的原因还不是没有智慧，人的真正的难题是有没有智慧，还自以为什么有智慧。所以呢，神上帝耶和华说，智慧人不要用你的智慧夸口，因为人自以为有智慧，人自以为有勇力，人自以为有财物，这些都不是可以拿来夸口的，因为这些都没有用，这些都没有用，在面对上帝的作为里面，这些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如果你只要夸口，是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认识神，又知道上帝真正是神的事，知道上帝在世上要行的是慈爱，是公平，是公义。所以使徒保罗讲，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知道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圣洁跟救赎。在这里上帝告诉耶利米，如果以色列人真有智慧，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知道上帝喜悦的是什么。喜悦的，你是对人有没有慈爱，就是对人有没有怜悯，对人有没有怜悯，对人有没有公平跟公义，有没有公平跟公义。所以这个人真要夸口，不要因人自己有的夸口，人真要夸口，就像使徒保罗，你要指着主夸口。连保罗自己也讲，我也不借着我所做的夸口，有没有？他连自己做的都不敢夸口，他都不敢夸口。所以我刚才讲，信心的一个特征是谦卑，是谦卑。所以使徒保罗通常不讲他做多少，不讲他做多少，是因为被哥林多教会逼到最后不得已才说。你看他都不说的，因为说的会让会很危险，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许多时候说的会很危险。所以二十五节神就继续说了，他说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智慧还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这就是骄傲，这就是自大，因为人的心没有受过割礼。他说日子将到，我要将 行法一切受过割礼，心切未受过割礼。那么所以以色列人自以为有智慧，是因为他们受过割礼，所以这个叫用外表外貌，外表外貌，那么这样的是没有智慧。那么这样子就跟啊外这个不认识神的埃及人啊，以东亚门摩押住在旷野的这些外邦人一样，甚至在犹大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心中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啊，所以使徒保罗后来在罗马书讲，真割礼是在心灵，不在乎仪文。我们基督徒受的割礼是割去我们啊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内心的割礼，内心的割礼。所以如果我们不把那个人的私欲啊在当中拒绝他的时候，记得我们没有属智慧，没有属天的智慧。好，所以第九章呢啊是一个啊很要紧的一章啊。人自以为有智慧，其实在人跟人中间就是诡诈跟虚谎。那么人因为自以为是，自以为有智慧，这就是人的顽梗。所以人对上帝的话就是不肯听，听了也不服，也不服。所以上帝只有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炼炉当中去熬炼，熬炼使他们真的知道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记得不是熬炼完了还有好的留下来哦，因为里面根本没有好的，但是人不认为这样，所以只有把人熬到没有，知道吗？啊，这跟世界上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的想法是我越做越努力越好，对不对？啊，我慢慢越练越精纯，是不是？啊，那圣经不是这样讲。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练完就没了。好。因为只剩沙渣嘛，因为里面没有银子，没有银子，练完就没有了。所以这人的以色列的王梗，所以使徒保罗用这一段就是提醒啊，耶利米在这里啊所讲就是啊，神的子民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啊，要知道我们的内心要受隔离，内心要受隔离啊。那么这样才使我们能够有智慧，来有智慧。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读第十章，第十章我们读一到十六节。
都是吵架的工作。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
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起上腾，他造电，水雨而转，从他斧头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将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住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在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惯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的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呢，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说的话。在这边讲的最要紧的就是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因为天象惊惶。这里讲的就是这个天象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境，那是人就因为这些天象有特殊的情境，就会在当中去塑造偶像，去塑造偶像，比如说古代的人，他们不知道打雷是什么原因造成，但是打雷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就会有雷神，对不对？那么河水会泛滥，所以怎么办？就有一个河神在那里，对不对？那海呢，看起来波涛汹涌，是不是？那你又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人都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所会生会影，是不是？那人因为这样子就担心害怕，就像以前的人，就觉得月亮夜食就是月亮被天狗吃的，对不对？然后要敲锣，敲锣。我也敲过一次，不是敲过了，我也看过他们敲，真的，在我这个忘记是小学还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有夜食然后那个村子里面的老人家说，赶快拿那个锅盘子拿出来敲，因为人就是被这些害怕，对不对？觉得万一那个月亮不见了，那晚上走路就看不见了。所以这里就讲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因为天象惊惶，因为列国为此事惊惶，就是列国怕的你们不要怕，世人怕的我们不要怕，那么这因为世人的风俗就是他们所这个定下来的遵循的法则是虚空的，人有很多风俗，但是其实都是因为人害怕而来的，人害怕担心那一些为了让人不害怕担心的风俗就会留比较久，就会留比较久，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一些做法可以是比较久的，通常就是因为这当中有一些让人可以避免灾害或不害怕的，它就会留比较久，所以列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所以因为这些虚空，所以导致人自己造偶像，所以人就想了，那么就拿一个树，然后用手工雕刻一个偶像，那偶像以后有金子银子就装饰它，装饰好了又怕它会倒，就用钉子锤子把它钉稳，所以偶像就是坐在那边不动，所以呢，他像棕树，这个棕树不是棕树，这个是 稻草人，知道吧？啊，因为他看起来像一棵棕树，所以他字应该是同一个字，他是稻草人，是现成的。哦，你用那个草去把它啊转出来，哈、哦，啊，把它啊把它这一个捆出来，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就是他就像稻田里的稻草人，知道吗？哦，那稻草人只是用来怎样吓那些飞鸟，对不对？哦，但是飞鸟看久了也知道那是稻草人，所以它也会停在它上面，对不对？所以那个你那个稻草人偶尔要给它换换衣服啊，或者是怎样啊，让它会动啊，对不对？哦，啊，它都一直不动的话，鸟看久了也会去停在它上头，哦，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所以因为他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哦，他不能走不能动，走。那然后第六节先知就说，耶和华没有人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哦，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以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所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哦，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想到人实在很虚华，啊，人实在很没有智慧，做自己用手中去做去想出来一些，然后又把他捧得高高的来拜他，所以不像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有大能大力的名，哦，是在万国的王之上的。因为万国的王都要敬畏他，而敬畏他也是合理的。那么呢，所有的政权、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尊荣都不能跟他相比。那么相对的，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畜类就是蠢笨的意思，蠢笨的意思。啊，也都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偶像会说话吗？不会，会说话的是人，对不对？哦，所以人假借偶像说的话，还是人说的话，人说的话算什么，对不对？哦，所以偶像不过是木头，用银子打成片，从他是带来的乌法带来的金子，都是手工匠人跟银匠手工去做，他有蓝色紫色的布，也都是人去做，意思这些都是人装饰在上面的。也就是说，说起来偶像比人还差，偶像比人还差，不是吗？对不对？因为他都靠人嘛，人不去抬他，他就走不动嘛，是不是？人不去装饰他，他就没有，都是靠人。所以人的愚昧就是去做偶像，还在那边追求，还在那边追求，还在那边拜。所以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所以这里就讲神才是真的神，不是虚假的，才是活的神，不是那个死的神，坐在那边不能动的神，也是永远的。因为那些偶像你雕刻在那里久了就坏了，是不是？你看那个那些什么石头刻的摆在外面，是不是我们都把它当作古迹了，就是那些你看到现在都坏了，很多鼻子都不见了，对不对？你去看了，鼻子不见了，因为鼻子尖尖的最容易掉，最容易风化，哎，所以这些都是短暂的，唯有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神王。他一发怒，地大震动；他一恼怒，列国都担不起。所以在一到十节就讲到，那么呢，列国的是虚假，列国的是偶像，列国的是人造的，唯有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神，是在那一切万王之上的。所以十一节就对列国讲，所以第十一节是唯一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用的亚兰文，这一节用亚兰文，亚兰文。所以耶利米就说，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造天造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 从天上被除灭。所以他就对列国讲，如果不是创造天地的神，你们所拜的偶像都要被什么除灭。他这一节用亚兰文，亚兰文是当时在他们那时候留各国讲的话，各国讲的话。那么呢，接下来他就解释了，耶和华神是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的。所以这一节就讲到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是上帝用他的大能大力，用他的智慧聪明建立的。其实这个是我们越认识这个宇宙，我们越知道这样。我们越认识越知道，我们知道天地的这些宇宙的星球的运行，我们就觉得非常奇妙，对不对？我们就觉得非常奇妙我们知道春夏秋冬也非常奇妙，是不是？我们越认识它，就越觉得这些都不是巧合，这些都是一个有能的创造主，有智慧创造主的创造。我们对人的生命越清楚越知道，就越知道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奥秘。所以在这里就讲，你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地，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穹苍，其实都是上帝用他的能力智慧聪明造的然后呢，他在当中他的能力所以他一发生就有水激荡，云雾中腾起，电水雨而闪，库中带出风来其实以前的人对这些不太了解，但他会让我们知道看起来，比如说你现在看外面天空晴朗，对不对？但是很可能到中午的时候就乌云怎样密布，再来没多久以后就怎样就雨就非常大，打雷，对不对？下大雷雨那人很难去想象怎么突然之间就有这些事情发生，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上帝在当中造这个这个自然界，使他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在当中。那么人呢，第十四节，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做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还想要自己去造偶像来拜的话，就是畜类，都是愚昧的。前面讲都是畜类，毫无知识所以不认识神所做的一切所罗门王讲的是虚空，虚空是，那么在这里讲的就是一个虚假，都是一个骗自己人都骗自己，人都想要，人只能在当中说的一切觉得他自己相信其实自己相信真相是骗自己。前面我们讲的，没有智慧还自以为有智慧，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自己创造一些说法，然后自己来自以为是，但最后的真相就是骗自己自己骗自己但是自己骗自己又不知道，所以这才是麻烦的事才是真麻烦所以到最后都变成羞愧，都变成羞愧那现在他们还不能够清醒过来，都是在迷惑当中，也迷惑人所以十五节说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所以这样子一个艰难，就是他们迷惑的人也去，这迷惑了自己也去迷惑人迷惑了自己也去迷惑人，但是到上帝追讨人罪的时候，他们都被除灭了，都被除灭了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人也是他的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雅各的份，就是雅各的那一个，使雅各能够得着的那一位，是造物主，是造物主那么造物主才是那个造作万有的主，所以他应许给雅各的才是那真实 存到永远的。所以第十章一到十六节呢，就是在讲到了一个啊，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应该效法列国。啊，就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不应该效法世界，不应该效法世界。所以使徒保罗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啊，因为这个世界，啊，在当中自己讲的那一套，啊，就把让人把很多的啊生命气、生命力量耗费在其中，那么呢，使人在当中得着的啊就被捆绑在其中。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的当中呢，啊，我们不追求偶像，我们不立偶像，我们不拜这我们要真正的听上帝的话。虽然我们在这世上还是需要工作，还是需要付出，还是需要，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们仍然要会在这当中会做这些，但这些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捆绑，不能成为我们的捆绑。好，所以今天我们读啊这些话的时候呢，啊就看到啊第九章第十章啊讲的一个很要紧啊，讲到一些很要紧的话啊，啊，从这个先知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没有人愿意听，然后从这里去啊，让人知道上帝要让人知道，人的里面是没有良善，什么都没有，啊，那人的问题就是顽梗，顽梗的意思就是人没有智慧。还自以为有智慧，那这些就是因为人以自己为本位，所以人为了维护自己只能用虚假对待人，人为了维护自己在牵涉到自己利益的时候诡诈就会出来，牵涉到自己利益的时候诡诈就会出来。然后呢，人在这世上没有依靠，但是又想要能够控制，所以呢，人就会去造偶像，人就会去造偶像，然后人就会去装饰偶像，人就会去把偶像捧得高高的，对不对？人甚至会替偶像说话，哦，然后用这个，啊，其实是自己骗自己，自己被迷惑。但是呢，严重的是，他不仅自己被迷惑，还用来迷惑人，哦，用来迷惑人，所以。啊，我们属神的人要有真智慧，要有真正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从认识神来的，这个智慧是从信靠神来的，这个智慧是相信上帝的话来的。所以啊，这世界有很多啊，我们因着未知而会有害怕的，但这些不要成为我们的害怕，因为我们的主才是那一个创造万有也是统管万有的主，那记得唯有我们的神是啊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神，那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产业，啊，我们也是他的产业，才是那永恒的有价值的被上帝建造。所以啊，这些对当代的以色列人说，也其实也对我们说，啊，因为我们虽然不会像以色列人这样，啊，去拜偶像或做偶像，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当心，就是我们真实内心里面，啊，引以为夸口的是什么？引以为夸口的是什么？啊，所以如果我们啊引以为夸口的是以认识我们的神，啊。听他的话夸口那就对了，而不要不是因为我怎样，记得啊，信心的路啊，有一个很要紧的是谦卑，是谦卑在上帝面前啊，知道都是上帝的恩典。好，今天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啊！当我们来思想当日 啊，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为何你的百姓总是不肯听啊先知的话？因为实在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被这世界所抓住，当我们被里面的自我所抓住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你的话，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我们就把你的话就在当中啊，没有办法进到心里面来，这是何等让我们挂心的事！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日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成为我们的啊一切，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主，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要使我们啊自己在你的面前责备自己，也在当中不断的省察我们自己，也在当中被你自己来光照。我们为今天所思想的向你感谢，因为你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也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我们就向你感谢。谢谢主，你使我们在人生的啊历程当中啊，虽然短暂，却有那永恒真实的盼望。谢谢主，让我们总的心归向你，在这一条啊属灵的路上，你引领我们进到你的丰盛，进到你的荣耀里。感谢主保守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